这因着荣耀的盼望，虽然仇敌猖狂，但是我们能够永至终点不惧怕。我们看见主是我们视为的火城，叫我们认识到虽然征战猛烈，但是我们里面没有惧怕。这些日子我们一起读尼希米记，在之前讲到说他们一手拿着工具，一手拿着兵器，也就是说他们一面征战，他们一面在那里建造。但是今天我们要看到，不只是外面城墙需要被建造起来，而神在他们这些子民的身上，他真正要建造的，把他的生命能够建造，让他的自己能够被彰显出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弥迦书第六章的第八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要摸着神的心意，他的生命，他的性情到底是怎么样。弟兄姐妹，这是神真正要得着的，这是主耶稣胜过仇敌一切的权势，他得胜，全得胜，大得胜，是因着他生命美德胜过了仇敌，叫仇敌败的是哑口无言。那今天我们摸着神的心意，到底他的心他要的是什么，他的生命，他的性情。他这边讲到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是叫我们怎么样，他向我们要的是什么呢？行公义，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好怜悯，从他爱的里面出来有一个怜悯的心肠。他说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巴不得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主他自己的心意是什么，请听他的声音，可以贴近他的胸膛，摸着他生命里面的感觉。那在灵后第二章讲到说，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就是晓得仇敌的诡计。所以今天早间我们交通到建造和征战，前面我们可能会讲说征战和建造，那在征战中他们同心合意的建造，但是这两章我们一起来看到建造，神怎么样来建造他的儿女，在生命里面来建造，建造一个公平公义还有充满爱和怜悯，那这样的一个生命。那另外我们也讲到胜过仇敌的权势，而在这一段的里面特别看到仇敌的诡计，仇敌的诡计，然后我们怎么样认识他的诡计，然后征战而且能够来得胜。好，首先我们讲到说诗篇八十九篇第十四节说，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那我们常常一讲到律法，好像是很冰冷的，是有很多要求，然后结果是什么？是一些的审判。所以大家一讲到律法，或者很多人读旧约，他说啊，旧约的神是没有怜悯的，好像是没有爱的，是很残忍的。那常常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说，我们的神他是公平公义的。的确律法有它公平公义的一面，但是律法呢也让我们认识到神他慈爱的一面，而整个的公平和公义，整个律法要能够成全的话，它的根基是要从爱的里面出发的。所以在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讲到，他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他说唯有什么彼此相爱，要以为亏欠。然后他说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所以我们要一起来看，其实律法也说到神他的生命，他的性情，一面是公平和公义，另外一面呢是慈爱和诚实。这两方面是我们的神他是这样的一位神，所以在他的律法里面，那今天我们特别要来看到像利未记二十五章三十五节，他说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手中缺乏， 你就要帮补他，使他与你同住，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样。第三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哈。不可向他取利，也不可向他多要，只要敬畏你的神，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只要敬畏你的神，使他能够与你同住。他告诉我们说啊，不可向他取利，不可向他多要。其实在圣经的里面，他讲到有余的，多的没有余，那少的呢也没有缺。他说这就是均平了，非常的奇妙。当我们读尼希米记，看见他们产生了一些的问题，但是呢是在律法的里面让我们认识，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去拾取玛纳的时候，就在那样的一个情况的里面，神告诉他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多的没有余，少的没有缺啊。他说这就是均平了。其实在这个里面，神里面有一个很深的爱，他的爱是要神的儿女，他的子民们能够彼此相爱，在爱上常以为是亏欠的，那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所以我们首先认识到这是一个律法。他说弟兄在贫穷的时候，是的，你可以帮助他借他，但是呢你不可以取利，不可以向他多要。那时候到的时候，很多时候他说要把他们所典当的你要还给他们。所以这都是律法里面很清楚让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些的原则。那当我们读到路德记，不知道大家熟悉，应该是蛮熟悉的哈。那路德呢，他告诉他的婆婆拿尔米，他要到田里面去，他要拾取那些麦穗。那他的婆婆就跟他讲说，女儿啊，你只管去。你看见他们在贫穷在需要的时候，他到田里面去，他去拾取麦穗。这个婆婆非常认识律法，或者讲到说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告诉他说这些是留给寄居的孤儿或寡妇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说那为什么有一个他们从外邦回来，然后呢他要去拾取麦穗，但是你知道说在这个田地他们收割完了，他们必须要留下一些，你不能全部把它收得干干净净哈。所以这个是在哪里呢？它是这个是在利未记十九章第九节，我们来读一下哈。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你不可以割尽田，不可以把它整个都割得干干净净的，而且呢你不可以拾取那个遗落的，你掉落的你不能回去再把它拿走。为什么有这些规定呢？我们就看到因为神他就是爱，所以在律法里面实在你看见那一个爱、慈爱、诚实，讲到神的生命和性情。所以在这个生命性情的里面，要帮助那些软弱的、那些有需要的、那些孤儿、那些寡妇。有时候我们读律法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样子去思想，原来这位神那么的丰富，充满了慈爱，而他愿意这样的一个爱是显在他子民的中间，确实的因着爱，那他们有一个怎么样该有的生活，多的没有余，少的没有缺啊。那些帮补的他们不是为着取利。所以在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哈，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宝贵，让你认识了这些，当我们再来读尼希米记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点的能够明白，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在那里建造城墙，他们也经过了征战，仇敌怎么样要来摧毁他们，让他们害怕，让他们手软，让他们停工，但是呢他们同心合意的拿着兵器，拿着这个工具，他们一面征战一面在那里建造，有一些是拿着工具然后腰间配刀的。你看到我们之前读的时候，哇，那个 见证也是非常的宝贵，把城建的没有破口，能够联络整齐。那但是你读到第五章，你说这个第五章好像又插进来了，一下子遇到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跟建造本来没有太大关系的。那讲到什么呢？讲到说百姓和他的妻子大大的呼嚎哈，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他们生活遇到了困难，就是这些百姓啊，本来是大家是同心合意的，要一同在那里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他们本来要同心一起面对这些攻击他们的敌人。哎，但是现在第五章的时候，突然你发现说，这些百姓他们跟他们的妻子都在那里大大的呼嚎，因为他们生活遇到了极大的困难。那尼希米他听到了他们的呼嚎，然后呢他就甚为发怒。我们知道尼希米他是一位非常伟大的领袖，所以他听到的时候他没有好像当作没事一样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建造的工程正在进行啊，你们这些百姓怎么在那里好像发怨言一样在那里哭嚎哈。他知道真正的建造除了外面城墙要被建造起来，但是这些百姓真实的情形，他们生命的光景显出来，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不和，里面有一些的情形是需要来对付的。神所要得着、所经营、所建造那座有根基的城，永远不是外面物质的我们所看得见的，他所要建造的是在生命里面的建造。那这就是好像插进来第五章，其实他讲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些百姓他们呼嚎呢？他们埋怨他们的弟兄呢？尼希米在斥责这些贵胄官长的时候就讲到了这个原因哈，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刚刚我们读到利未记讲到说，当你的弟兄在困乏的时候，你是不可以向他取利的。而在这边呢，这些贵胄官长他们向百姓怎么样？向他们取利，而且到了一个地步啊，他们需要典当，把很多的田产都典当出去了以后，连他们的孩子也要变为仆婢，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你看见当时候的社会可能跟今天，有人讲说今天的经济是叫做什么 K 型的经济，好，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他讲 K 型的经济就是富的越来越富，你看见那些这个高科技的，他们哇，那个钱算起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那个数字。但是另外一边呢，穷的可能就越来越多，可能越来越多人工作也都很难找。当时候社会是这样的，所以有一些贵胄，有一些官长，他们是很有钱的，但是呢，很多贫困的这些百姓，他们却非常的困乏。所以在这个时候，尼希米他发怒啊，这个怒是叫做易怒哈，你们不可以有这样的情形，你们怎么可以向弟兄取利呢？后面我们看到尼希米他自己活出来的见证，他甘愿把他所有的他愿意舍弃啊，为着神，为着百姓。那你们这些有钱的，你们竟然向弟兄取利，竟然把他们这些田产，把他们甚至儿女都变为你所拥有的。好，这个情形其实违反了律法的要求，违背了神他生命的性情。尼希米在这里他需要去面对。那为什么这些官长啊，这些有钱的哈，他们会变成这样？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敬畏神，不敬畏神。所以尼希米也讲到说，很多的时候就算是看起来合理的一些的省长，他们收取从这些百姓来收他们的税啊等等的，有一些好像你觉得是蛮合理的，但是尼希米讲到说，我因为敬畏神，所以他不这样子做， 他因为敬畏神，所以他的行事为人是不一样的。今天神要我们有一个敬畏的心。我们看到建造城墙是一件何等严肃的事情，那个征战是很猛烈的，除了外面这些敌人的攻击，事实上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们所面对是一个生命里面不敬畏神所带来的一个结果。他们向弟兄们取利，因为不敬畏神，他们所做的今天来讲是违背了神的那一个生命和性情。尼希米说，我和我的弟兄们，我们也借贷，但是我们是不取利的。那这个就是他在那边和他们有一个不同，他遭拒了他们，责备他们。你想想看，这些有钱有权势，这些贵胄官长，尼希米责备他们，尼希米讲一些话，这些官长啊，这些贵胄有钱的，哎，他们竟然听了，他们竟然好像回转了。尼希米说，你们怎么可以不敬畏神呢？你要敬畏神，然后你会看到神他的心意是什么，会尊重神的要求。感谢主，尼希米说话带着那个权柄和能力。好，那这些贵胄后来他们说，我们愿意不再向他们取利，他们愿意归还。我们要认识到说，当你讲话有权柄，其实不在于那个话的本身，今天必须是一个人被神得着了，而这个人他说话他有这个分量。很多时候我们想要管教孩子，今天不是你说的多好或者说的多严厉孩子就会听你的，孩子会听你的，其实孩子是看父母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父亲教孩子说，你要诚实啊，不可以说谎等等的。他过了一阵子有人敲门，他跟孩子讲说，你去说我不在啊，你去。很多时候我们父母也许没有想到这个影响对于孩子，因为孩子是看到你这个人，还不是在于你说什么，你教导他什么。教导是很重要，但是呢，我们看到尼希米他是活出了这一个见证。所以当你有这个生命的彰显，他能够不顾他自己的需要，而他今天告诉这些贵胄有钱的人说，你们不可以取利，你们要把所已经好像人家典当来的要归还给别人。这些人他们听，因为尼希米说话有分量有权柄，而这个带来一个大的复兴。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里面众人都说阿们。神要得着的是一个联络整齐的城，但是第五章显出来，一开始的时候你看到的这个合一被破坏了，没有是一个联络整齐的。而这些还不是说仇敌他怎么样来攻击你所产生的结果，是他们没有敬畏神所带来的一个后果，没有合一，所以大大的哭嚎，他们在那里抱怨他们的弟兄。当尼希米他来劝勉他们，而他们愿意听，哇，他们不只是愿意听，尼希米还说，不止这样，你们还要好像起誓一样，要有一个保证啊，那真的让这个事情能够落实在他们的当中。那这些我们很难想象啊，这些官长啊，这些有钱的，结果他们怎么样，都阿们，众人都说阿们。那这个阿们就是同心合意，说到整个神的心意，他们能够说阿们，愿意让神的旨意通行在他们的当中。所以弟兄姐妹，尼希米记让我们看到整个建造远远超过一个外面城墙的建造。神要建造他，指明他的百姓，是讲到生命的建造。今天建造也是一样， 更是没有外面的城墙让我们看到。旧约很多是一个预表，它是在预表的里面呢，让我们摸着那个属灵的实际。那今天我们没有这个外面预表的城墙，到很多城市里面去还看到一些留下来的，特别去参观，哦，这是以前的城墙。我们到看这个不同的地方，有时候都是留下了一个片段，有一个城门啊，有一个城一段的城墙。今天外面的可能没有了，但是呢，里面属灵的实际，讲到生命要被建造起来。那整个我们看到在建造当中，神纪念尼希米他在爱中所行的。尼希米他讲到说，他奉派做犹大的省长，那讲到他一共有多少年，他后来说到12年。所以上次我们讲说，他跟亚达薛西二世啊，那个王请假，一请了12年的假。他在这个12年里面呢，他说我与我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省长的俸禄是你应该得着的，你是省长，你有这个俸禄，对不对？你今天做一个什么工作，那你有这个薪水。但是他要显出一个很特别的见证，他说我没有吃，因为当时候百姓是非常的困难。他说并且我恒心修造城墙，并没有自买田地。做省长的他可能很有机会，他有能力，他可以自买田地，但是他说他没有。你不是说他要去贪污或怎么样，他有最好的机会，他可以来自买。你看见他不是没有钱，但是呢，他不在意这些事情。他说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他说除了从四围外邦中来的犹大人以外呢，有犹大平民和官长150人在我席上吃饭。我们说哇，这个尼希米他做省长，他不拿俸禄，他不自买田地，他不为自己来得着什么。不但是这样，他所做的是在爱里面所做的，那这些呢远远已经超过了律法的要求。你看我们刚刚讲律法 有很多是出于爱，所以你不可取利，然后呢你收割的时候你不可以把这些收得干干净净的，你还要移下一些来给那些穷人啊，这些都是爱的表现。但是你看尼希米呢，他让150个人哇在他的席上吃饭，这一吃可能吃了很长的时间呢。这些摆上，这些付出，是尼希米他超过律法的要求。而他最后我们读一下19节，好，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施恩于我。尼希米他非常认识，今天他能够做什么，不是靠着他自己就能够做到的。所以在前面我们看到他要跟王讲话的时候，他知道说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他要回到耶路撒冷，他知道说这必须是神施恩的手帮助我。在他能够供给这么多人，他能够活出来一个爱的见证，他讲到说赐恩于我，这都不是从我们自己能够做到的，必须是神赐下这样的恩典。我们常常看到神他心意里面，在他律法里面摸着了神的心，你就看到说哇，神原来是充满了恩典，充满了怜悯，充满了爱，但是显出来让神的子民当中显出他的公平和公义。你看到这些有权有势有钱的人和那些贫穷的，在神的面前他的律法要求让他们中间有一个均平，多的没有余，少的没有缺。而他们一个显出来，如果你愿意给的时候，像尼希米这样，他愿意给，让这些150个人在他席上一起吃饭，好，这个是要很多的付出的，他不愿意为自己得什么。 有一句话，以前何硕文教士讲的，他说：“为己无所求，为主他所求一切。”那这个其实在很多历史历代这些圣徒里面，你看见他们的生活，他们怎么会这个样子？为己无所求。你有很好的机会，你可以自买田地，他没有；你可以拿你应当得的俸禄，他没有，而他是一直的给，一直的给，全心的为着建造。为己无所求，但是呢，为主求一切。那为什么尼西米会这样呢？那我们知道，他所看见的异象带来了使命。那这个意象和使命带来他在神面前的祷告，而这个祷告带来他的行动。所以我们看到说，他愿意舍己里面的那个源头，因着神的那个意象的显现，因着神的呼召，因着那个使命，他有一个责任感，然后他愿意有所舍弃，然后他爱神的子民，所以呢，他愿意付出。这个爱，他说：“神啊，赐恩典给我，不是他自己所有的。”兄弟们，今天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没有什么不是神所给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气息，都是神所给我们的。而今天你如果摸着了神的心，你愿意给出去的时候，哇，你就发现说，一旦你摸着了神的生命性情，这是一件很喜乐的事情，不是勉强的，而是那样的甘心乐意的。而且你就看到那个祝福是源源不断的。这个祝福不是讲到说你给一块神就给你一块，那神给的祝福是远远超过这些的。尼西米他做了这一切之后呢，求你纪念我为百姓所做的一切，他说施恩于我，施恩于我。神乐意来赐福，神要建造他的子民成为联络整齐的城。而很重要的建造在于生命的建造。那我们第一段看了，那到了第六章你就看到，哇，又遇到征战了。但是这一章的征战呢，他所着重的，你看到仇敌他有诡计。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诗篇第一篇的第一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啊，其实第二节唯喜爱耶和华律法的哈，那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这边让我们知道，整个诗篇150篇第一章第一节，有点开宗明义，是非常重要的哈。那让我们认识到说，在整个征战的里面，第一个不从恶人的计谋。第二个不占罪人的道路，第三个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所以在第六章，其实我们看到第一段他讲到说，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基善，啊，这些都是仇敌。他在这边其实就讲到二人，他们做仇敌，他们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以色列百姓他们惧怕，然后呢，他们停工。那最主要的一个针对的对象，当然就是这个领袖，就是尼西米。所以他们用诡计要他出来跟他们一起开会，然后呢，邀请他一起到一个地方，阿挪的平原，一个庄村相会。但是尼西米很知道这些人他的诡计是什么，他们想要害我，他们想要害我。所以在这一章我们看到好多个地方他们要害他。当你把这一个领袖除去的时候，把他约出来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然后为了要害他，当他们如果说把他除去，那其实整个建造的工程可能就停顿了。因为所有他们重建城墙，整个都是因为一个人啊，尼西米一个人。这个城墙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呢，已经有100多年了，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这个情形有100多年了。直到神一直等到一个器皿出现， 就是尼希米，他听到了以后他有反应，他回来建造。你就看到说仇敌的那个攻击的焦点就是你这一个人，就是尼希米。一面尼希米是神所得着的器皿，另外一面呢，这是仇敌所要攻击的。所以你看这一章里面每一个对象就是尼希米这个人，只要他惧怕。尼希米他是怎么回应的呢？他讲，我正在做大工，所以我不能跟你们去。仇敌是要让尼希米单独的把他从百姓当中把他分别出去，但是尼希米他非常清楚仇敌的诡计，他要留在神子民的中间，我正在做大工，所以他不跟他们一起出去。然后这些仇敌他们用一些的诬告的黑函要来让他能够惧怕。他说，我们就看到尼希米他非常的清楚神的旨意，而在神的旨意的里面，今天我们也认识到仇敌常常是要我们脱离身体，是要我们单独来做一些事情，这是很危险的。那特别是做一些所谓的领袖的那无论是组长啊，或者是这个在教会服事的这些领袖的那我们看到历世历代都是这样，仇敌所攻击的那一个焦点常常就是那个做带领的。但是你做带领的，他攻击的一个诡计就要把你孤立出来，变成说是分开在身体的这个连结。那这个是我们需要认识的，神叫我们永远活在身体的里面，我们不能缺少跟我们肢体的连结。这个是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看见这个孤立，其实在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人，从疫情阶段起，很多人没有办法到教会聚会，所以那段时间有好多人他们就习惯一件事情，我就在网上聚会，那这个信息反而比以前丰富我想听哪一个讲我就转到哪一台去，或者是说我就是这个点哪一个信息。慢慢的很多人他们养成了这种习惯，变成了一个单独的基督徒。那我们也知道现在 AI 的教会已经开始了那个陈弟兄跟我们讲说，在他们 Austin 有一个 AI 的教会，就说你没有一个实体的，那你所看到的那个信息很好，那个讲的人也是 AI 所产生的，而且那个话讲起来头头是道的。所以很多人就说，我就不参加和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我就一个人，我其实也得着很多的喂养，对不对？那这些道他所收集的可能是这个历世历代名人的讲道，他都能够把它汇编出来，这都是 AI 的能力很简单的，那个讲的那个语音的都是可以做出来的。但是如果我们认识到仇敌的诡计，如果一个一个基督徒变成是单个的基督徒，都被分别出来的，没有连结的，仇敌随时可以把你吞吃掉，把你掳掠走。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仇敌的诡计，那特别在这幕后的时代，有好多的情形是很快速的在那里发展，所以我们需要预备。我们也认识到，的确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这些仇敌的诡计我们不是不晓得，我们必须要晓得，而且要防备，从我们里面我们来认识。然后他讲到说，不占罪人的道路。然后我们看到有一个人，他叫做示玛雅，我们大家都可能都有交通了。那这个人呢，他很可能是一个祭司，所以他可以到圣殿里面去，那他就站在一个好像非常好心的一个位置上来劝尼希米，别人要来杀你别人要来杀你，那我们呢要见面，我们就躲到圣殿里面去。因为在当时他们也觉得这个圣殿是神的居所，所以你不应该在圣殿里面 来做这些什么杀人啊这些动作，所以呢你很可能躲到圣殿里面，你就可以不被这些人所杀。哎呀，这好像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一个劝告，而且呢他说我们一起到圣殿里面。但是示玛雅他很可能是祭司啊，那尼希米他不是祭司，所以呢一个他可以进到圣殿，另外一个呢尼希米如果进去的话就会被控告你不是祭司，你违反了神的律法啊，这是很严重的违反，你很可能会被打死的。那另外一个点来讲，他讲到说你要被在危险里面啊，这些人要来杀你啊，所以你躲进来啊，我好像来帮助你一样哈，我们一起躲到这里面来不让人家来杀你。但是我们看到尼希米他讲到说一句话哈，他说我不进去，他不去。其实尼希米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摸到一个，他是不顾自己的性命。是的，他没有说外面没有危险，是很多人是想要来杀他的，要除掉他的，但是呢他说我不进去。然后这个决定在尼希米的身上就简简的短短的就这几个字，其实就说出他的一个决心，我不进去，我不去逃避，我不会因为说纵使在这里面能够得蒙保全不被杀，但是我不进去，这是一个必死的决心。今天我们看到在与仇敌征战的时候，到了最后有没有一个必死的决心，是征战是不是能够得胜的一个关键。所以当我们在读圣经，你读到以斯帖记有没有，他告诉莫迪改，然后呢他也叫所有全城的犹大人呢就为他来祷告，然后他要去见王。你知道当时候你去见王，如果没有得着王的许可的话，或者他让你摸那个金杖，那你可能就是要被处死的。所以他叫大家禁食祷告，然后呢他说祷告三天，然后我进去，最后一句话他讲什么，死就死吧。哇，这是一个得胜的关键啊，死就死吧，也就是说他不顾自己的性命。今天我们遇到很多属灵的征战，常常起起伏伏，今天得胜明天失败，哇，今天好像唱凯歌，明天又灰心又软弱又退后，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都在这些光景的里面。但是你真正的遇到征战，如何能够得胜，我们要抓住一个属灵的原则。尼希米说我不进去，我不进到仇敌的圈套的里面，我不顾自己的性命，这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宣告，我不进去。然后以斯帖他的宣告，死就死吧。有好多在圣经里面你就看到但以理的那三个朋友，急或不然我们也不败，这些就是在征战里面那一个得胜的关键，得胜的关键。当你连死都不怕的时候，仇敌就没有办法了，他就哪里没有办法了。我们看到他说不占罪人的道路，然后呢他说不坐亵慢人的座位。那些有权有势的，前面你看到说感谢主啊，他们愿意不向这些弟兄们取利，他们愿意还给他们一些典当的东西，但是呢很多时候他们有一个被仇敌所利用的。在第六章十七节里面他讲到有一个人叫做多比亚，这个多比亚呢他很可能也是一个犹太人的这个传统有这个血统，但是没有办法确定哈。所以所罗巴伯他归回的时候，他们在数点这些人呢，其中有一个人就是不确定他的族谱到底是怎么样的，多比亚就是属于这个族的。但是呢这些犹太人可能认可他是犹太人的血统的， 所以你看见这些有权有势的，或者讲到这些贵胄望族啊，他们跟他结亲哈，所以他的岳父啊，然后他的亲家，哇，都是犹太人，这些有权有势的，所以他们联合起来，然后呢把尼西米孤立起来。这个联合是在犹太人当中啊，本来他们是一起来建造的，但是现在他们联合起来被这一个多比亚在那里煽动哈。所以我们读一下第十九节哈，他们常在我面前说多比亚的善行，也将我的话传与他。多比亚又常寄信来，要叫我惧怕，要叫我惧怕。这一章里面出现了四次，他仇敌的攻击的目的就是要他惧怕，而这个惧怕就会产生他在行动、在建造、在神旨意方面呢，因着惧怕就会停下来，就会手软。那这就是仇敌攻击的目的。在1932年，我们知道那是美国大萧条的年代，那在很多百姓的里面呢，其实都充满了恐惧的。那当时候小罗斯福总统，那在他就职演说的时候，他讲了一句很经典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唯一必须恐惧的一件事就是恐惧本身。因为当时候百姓充满了恐惧，大萧条的年代，他就职时候他说我们唯一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在圣经里面有人统计，大概有365次讲到说不要惧怕。365次，你说我们一年几天啊？365天，其实他每一天你都可以引用一次不要惧怕，因为仇敌所有的攻击是叫我们惧怕，叫我们惧怕啊！我们看到尼西米他为什么不惧怕，因为他不为自己的好处，他想要得着什么，他不顾念他自己的好处，他不顾念自己的性命。当一个人到了一个地步，我连命都不顾的话，仇敌没有办法让你再惧怕。保罗也是这样，他自己的性命他都不顾。弟兄姐妹，这是在征战的里面，我们今天也遇到非常猛烈的征战，有很多年轻人是不是他们也里面有惧怕。今天有人讲说 AI 把你所有的工作，很多的工作，不是所有的哈，可能都要取代了，很多人里面就担心啊，惧怕。但今天我们是神的子民，今天神所要得着的，叫我们建造不是属这个世界的，不是外面有什么城墙，今天神要建造一座联络整齐的城，他所经营所建造是一个荣耀的教会，而今天我们都在其中是一同有份的。我们知道在末后的时代是征战最猛烈的时代，而在征战中，今天让我们一同来学习，我们怎么样不从恶人的计谋，我们怎么样不占罪人的道路，我们怎么样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从世界中是把我们分别出来。而今天我们看到当这些百姓们和尼西米，我们看到他们愿意在征战的里面站在神这边的时候，我们最后一起来读第6章15节和16节哈。以六月25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52天。我们一切仇敌视为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于我们的神。工作完成是出于我们的神，他们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亦无可夸，他们没有什么能够靠自己的，因为都是出于我们的神，所以他们能够经过征战，他们建造52天把这个城就修完了。我们在富勒城那条路，那个 underpass 修了多少年了哈，很难想象他们这个城墙修起来52天，哇，这不是他们自己能够做到的，这是神他的作为。 而城墙建起来了以后，他这边有一句话讲得很有意思哈，那些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怎么样，惧怕。哇，现在整个惧怕是变成外邦人这些仇敌他要惧怕了。原本仇敌的目的是要尼希米，要这些犹太人他们惧怕，但是呢我们看到经过了征战，我们站在耶稣基督得胜的地位上，不是靠我们自己，哈利路亚，我们说主耶稣你已经得胜了，胜过仇敌一切的权势。当我们站在主得胜的地位上，我们能够在这里能够宣告说，这一切是出乎我们的神，是主耶稣他已经得胜，今天他呼召我们进入战场。而这个时候你就看到仇敌会惧怕。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来唱刚刚唱的只愿得着你哈。那真的我们一无所夸，我们愿意来到主面前，更多的摸着他的心意，我们一同向他来敬拜，来赞美敬。
所以我们不看别的，看我们的主，永活的神坐在宝座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在掌权。来，你的恩典领我到至圣地，匍匐在你的荣光里，我已无可夸，只怕认识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因你恩典，我站在至圣地，敬拜你，在你的荣光里，我一无所有，唯有生命献给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只为宝贵的主，谁人因你降临，我将万事抛弃，为得着你。只为圣洁的主，单单相服于你。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你。